请我们打开圣经，翻到彼得后书。第三章，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把这段经文给读了一下，我们盼望我们今天的交通也针对这两节经文，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们就 keep 在这个这一节这里头，然后我们有点交通，我们再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实在是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再让我们再次聚集在一起，主啊，我们就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主啊，你让将你天上的粮，主啊，大大的赏赐下来，你恩待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主啊，你保守讲的能够讲得清楚，主啊，听的能够听得明白，主啊，就将你的话语深深的放在众弟兄姐妹们的心中，让我们起来快跑，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知道彼得后书啊，是彼得在殉道之前所留下来的最后一卷书。当我们看到彼得后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在殉道之前留给我们这些众圣徒里面的负担是何等的重啊！我们如果是从换一个角度来读的时候，当我们在经历到地上的人亲人啊，就是说生离死别的时候啊，来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可以能看到更深切的一种感受啊！我们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可能经历过啊，自己的亲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亲人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向着他的后辈子孙们所说的话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那些话语是从什么来的呢？是从他们一生的经历的教训和经验之中而得来的。换句话说，他在弥留之际要跟我们说些话啊，不可能是跟我们说到长篇大论啊，那些字句都是很精简很节省的。那既然是这样很精简节省的话语从我们的长辈的面前给发出来的时候，他就是向着他所亲爱的人所说出来他最不放心或者最值得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们啊，提醒他的后人们所在日后形成的话语之中啊，所当注意的事项。那么同样呢，当我们来读彼得后书的时候，我们一样是怀着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说我愿意把这一系列的一个讲章讲道啊，给它定成为一个总的题目，叫彼得的遗嘱。那换句话说，当我们如果从彼得的遗嘱来读彼得后书的话，那么我们相信我们会更珍惜这话语经卷之中他所向我们话语的啊一点一滴啊，让我们从这个老彼得这种关切体验的那种心情之中来领受他的话语啊。那相信当我们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理解的话，我相信也就相当于我们在地上怀念我们的先祖，我们怀念他的先辈的时候，他们逝去以后，我们如何去纪念他，如何来遵循他的话啊？既然记载在圣经之中啊，它当然是圣灵的引领，接着圣灵而写下来的，它更是啊神的话。当我们如果看彼得后书的时候，其实彼得后书这些短短的三章的内容啊，短短的三章的内容，从第一章开始啊，我们可以简单的给它分个类啊，第一到第二节算一个引言部分啊，算一个引言部分，然后第三节到第十一节那边呢，就彼得是一种感恩，他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就是说在生命成长过程之中所要长进的一种道路，或者是我们可以操练的地方啊。有些传道人或者有些属灵的长辈，他告诉我们啊，这里是叫人的四五零生命的啊凌晨八步，我们想我们可以去体会啊，去操练。然后到了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一直到十五节这一段，我们就看到彼得他告诉我们他里面的负担是什么，就他把这个彼得后书写下来， 包括前面的彼得书信前书给写下来，这两封书信写下来，它里面的负担是从何而来。我们如果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彼得他已经知道他在地上所住的帐篷的时间已经不远了，那换句话说，他也知道他的不久就会被主接去，或者是为主殉道了。所以这个时候在他心里的一个极重的负担，就是他要把他属灵生命的一生经历之中，他跟随主所走的这条路程的过程之中，心里最重的那句话啊，留给我们后来的弟兄姐妹们啊，也就是包括我们这些人，他说我要把这些话留给你们，我要提醒你们，我要揭发你们，我并且要尽心竭力啊。这是到一章十五节那边所说到的，但是到十七节一直到二章的末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在这里头中间插了一些部分啊。一方面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啊，来主耶稣所说的那些话语，然后呢在整个第二节呢用了第二章的一个篇幅呢来插入了一些假先知假师傅的一些表现，让我们去警醒他。所以说当我们今天来了我们要交通的经文的时候，就是到了第三节第三章啊。如果我们把第三章的第一节如果跟二章的一章的十五节啊，把它给连上去了，我们发现这两段经文可以天衣无缝的就给它接上去啊，就是接上去。所以说到了三章的第一节和到第二节的时候啊，我们就重新回到过彼得要给我们嘱咐的那些话语啊，嘱咐的那些话语。如果我们粗粗的把第三章啊，彼得后书第三章来读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整个第三章中有一个字啊，有一个短语是经常重复出现的啊，也就是重复了四次啊。这个四次叫是什么呢？就是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四句的亲爱的弟兄把它分别隔离开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每一组这样的话就带出了主彼得给我们的一组的遗嘱啊，一组的遗嘱，或者说给我们的一些劝导、一些命令或者一些要求。那如果主愿意的话，我愿意利用四次或者到五次的时间啊，来把这四组的命令跟弟兄姐妹们来交通，让我们来体贴老彼得他在离世之前啊所向我们说出的话的那个心情，也让我们明白他要我们做什么，或者让我们要跟上什么，我们能够如何的跟上才能够啊行在神的旨意之中，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所要交通的是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二节啊。我们当知道的，当彼得在三章的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到：“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啊。”第二封信就是指着这个彼得后书说的。那既然是第二封书信，那我们相信前面还有第一封书信，所以第一封书信就是指着彼得前书说的。所以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或者说读整个彼得后书的时候，我们就别忘了，我们要同时来读一下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我们才能有更好的认识。然后他把这两封信，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他写下来的目的来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他说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揭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和预先所说的话和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啊，换句话说，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是提醒我们，激发我们。那为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要我们来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啊。我们在读中文的时候，在第二节的这个下半段，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不能把它分辨开来哈。其实在这里他讲了两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就是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这是第一个部分啊。第二个部分是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然后把这两个小分段，我们中文的小分段，我们把它合并起来是什么呢？就是救主接着 众使徒传给你们的主的命令。OK， 所以说我们如果从这两段的这个经文里头我们一看的话，我们就很明白了，他说的要我们纪念的这些是什么什么什么内容呢？第一个是众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那就是手的指着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里头的旧约的话来说的啊，旧约来的话来说的。那么后面一句呢，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也就是指着我们圣经里头的那个新约的话来说的。那换句话说，我们把这个两项的分段的内容把它总结一下，它就是说老彼得在离世见主之前给我们留下来的第一个遗嘱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来纪念神的话，或者说就是圣经里头新约和旧约向我们说的这些话啊，这是他给我们所告诉我们的一个第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吩咐啊，第一个给我们的吩咐。那么是什么是神的话呢？什么是神的话呢？因为我们知道从新约里头的啊，这个所用的希腊文的这个字啊来看的话，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所说到的提到的神的话，总共有两个字来说明它啊，一个叫 logos， 一个叫 rhema。那这两个字有什么不分别呢？那 logos 是说到客观的真理，或者说客观记录的那些话，就是神说的话。那简单的来说，就是神接着这本圣经里头所记录下来的这些话语啊，就叫 logos 啊，叫 logos。 那什么是 rhema 呢？就当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的主观的经历的时候啊，这就叫 rhema 啊。打个简单的比方说，比如说我们平时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一章一章的去读，那一章里头可能有几十节的经文，那么我们在平时在读的时候过程之中呢，我们把这一章给读下来啊，这一章所记录的话语就是在这里所说的那个 logos 啊。但是呢，你发现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中有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特别的摸着你，就是说这个话对于你在生命的成长过程之中，你日常的生活之中好像是格外的有一个能力去摸着了你。怎么摸着呢？比如说我这段时间啊，生活中有些苦闷啊，比如说我的灵啊有些下沉，比如说呢我里头有些软弱。当然你今天是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这一章两章的内容里头有四五十节的经文，你就这样读下来了，但是就一节经文就安慰了你的心。那这句经文就是神再次接着他的灵在你里面向你说的话，那这个话在新约里头就叫罗马啊，罗马。所以说我们知道在老彼得写下来的这个遗嘱的时候，第一个遗嘱所吩咐我们的说，你们叫你们要纪念神的话，这个神的话就是这个 rhema， 就是要我们纪念我们的这些 rhema， 就是这些神给我们向我们再次说的话，那这叫 rhema 哈。那么什么叫神的 rhema 的这种话出来的呢？它到底有些哪些什么特征呢？啊，我们如果知道读过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新约里头这个 rhema 第一次在圣经里头出现的时候，是出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啊。我相信在主里头有一些经历的时候，或者在主里头已经读过一段时间圣经的弟兄姐妹们啊，都应该知道那样的一句话啊。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说出来的一切话啊。我们知道在这主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他正在经历那个撒旦对他的三次的试探。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那我们知道的话，当我们说到这些话的时候，也就是新约里头的其他的经文里头，像保罗啊、彼得在彼得前书说的那个灵来啊，像保罗啊所说的那个纲粮，就是他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灵粮啊。当我们神的这个话就是神所给我们的属灵生命的灵粮，然后在旧约里头其实我们也不陌生，在旧约 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十一节那边也有同样的这样一个类似的话语。那你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啊，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那所以说，当我们说到老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要纪念神的话的时候，首先给我们的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灵粮。那说到我们生命的灵粮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自然的去联想到我们的肉身的身体活在这个地上跟食物的关系。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离不开食物，因为我们如果没有食物的话，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就长不成，或者说发育的不全。那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每天都有这个食物的供应，所以我们就要当来思想这样的来对待神的话语啊。我们说到作为身体的食物，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可能啊，我们应该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的规律，我们要有一日三餐的啊这种习惯。我们不可能就是说我们今天一天就是吃一顿，或者说一个星期啊只吃一顿，那样的话我们的身体长不好。同样对于我们属灵的生命来讲，我们也是同样的。既然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灵粮，是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能够得到健康的成长的时候，那我们就应该有正常的在神面前的读经生活、祷告生活、聚会生活。那我想这里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啊，我们不可能就是把圣经只有在主日啊主日聚会的时候才带过来看一看，平时就放在家里就不读啊，那就等于你一个星期只吃一次饭，对吧？这是不符合你身体发展的规律的。同样的，我们对待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正常的不珍惜啊我们聚会的地方所给我们神接着我们的聚会的地方给我们预备了各样的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对神的话语这个灵粮对我们是一种亏缺，是一种损失啊！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不可能成长啊，不可能成长。第二个呢，就当路加福音用这个 rhema 这个字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神的话有一个特点啊，他是这样说的，他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七节那边他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有能力的。他换句话说，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那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长期间觉得亏缺呢？我们好像在读神的话对我们来说没有感觉呢啊，那我们要切切实实，我们是不是纪念了啊神的话？那这个能力是表现在是什么地方呢？这个能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啊，如果我们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那边啊，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诸世界是藉着神的话所造成的。换句话说，神的话的能力有一个表现。第一个表现就是创造的能力。我们如果读过创世纪的话，我们知道创世纪一章的时候，那里讲了六日的创造啊。希伯来书里头用这句话来说的时候，他说当时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是自有一个创造的能力，万物都是藉着神的话所造成的啊。当然我们的人的被造是在神的话语之下给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功啊，我们知道那是在创世纪二章里头，神用泥土把我们人造出来，然后吹了一口气，让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啊有一个特别的像神的生活，目的是要我们带入啊荣耀神的地步啊，是这样的。那其实他的能力不仅是一个创造，而且呢，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三节里头，他还说他用。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就是这创造起来了以后呢，这个万物呢不是就放在一边，或者是不管它，或者由它按照它的自己的规律去做，不是的。因为神还不仅把它创造出来，还用一个全能的命令来托住它，保持它正常的运行。而你如果看英文原文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全能就是神的话啊，这个全能就是神的话。其实在旧约里头，比如说像诗篇三十三篇六章那边也告诉我们啊，他是这样说的，诸天藉着耶和华的命而造，万物藉着他口中的气 而成，就是宇宙诸天的万物，包括星球，包括各样的事物，都是藉着他的命而造，这个命就是神的话啊，这个命就是神的话，也是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那个气就是灵啊，所以万事万物都是从神的话而来。那当然这里是讲到旧约里头讲到这个神的话语有创造有扶持的这个能力啊，是指着我们的旧有旧造来说的啊。但是我们如果看新约的时候，神的话不仅创造了万旧有的那些万有，脱旧那些旧有的万有，他还用以他的话来创造了一个新的人，一个新的创造，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如果读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头，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啊，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头，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如果把他的中文的翻译给他拿掉，按照原文的旨意来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头，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啊，他就是新的创造。那这个新的创造是怎么来的呢？是因着他在耶稣基督里头，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啊。那我们这些人怎么来到一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呢？我们都知道，用罗马书的话来说，就是因着一个简单的信啊，因着一个简单的信，而我们就进入到耶稣的基督的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新的创造。那这个信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如果看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就是这样说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换句话说，我们的这个信心是藉着我们的听道而来，我们的这个听道是从听了什么道呢？是神的话而来。当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就有了一个心，受圣灵的感动，我们就能够信道，就有了这个信。那藉着这个信，我们就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就成了一个新的创造啊，这是新的创造。就在新约里头，新的创造也是藉着神的话而来啊，神的话而来。当然对于旧约相对的，他创造了旧有的万有，不是把它放在一边他就不管它了，他乃是用全能的命令去托住它啊。我们如果看到那个英文的话，懂点英文的话，那就知道那个托住是一个现在分子的形式，就是一直持续不断的托住它啊，一直持续不断的托住它，直到它成为一个完美的部分。那同样的，在新约里头，神创造了一个新的创造以后，他同样的没有把它放在一边。换句话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天，我们成了一个新的创造。新的创造以后，神就一直藉着他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会背离，我们有的时候会跌倒，他会把我们扶起来。我们做错了，他会来责备我们。我们不知道怎么前行，他会来引导我们该怎么行。也就是他没有放下我们不管。那这句经文在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如果看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六到第二十七节哈，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那边是这样说的：他呢啊，指着我们神啊，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没有瑕疵的。如果我们看到这里头的用水藉着道，藉着道，那个道原文里头就是这里神的话啊，他用着水藉着神的话来把教会洗净。教会是讲的一个团体的，但是他这个团体的身体同样是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所组成的啊，所以说我们在神的面前，他没有放弃我们，他是要藉着用水藉着道来把教会洗净啊，就是我们平时有玷污的地方，我们有亏损的地方，没关系，神的宝血在那边放着，他不仅洗净了我们过去的罪，就是我们现在的罪，他一直来洗净我们。只要我们认真的悔改啊，回到神的面前啊，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最终的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啊，这是神的创造的一个功用。同样的，在这里的洗净，它也是用了一个现在分词的形式，是用一个持续不断的正在进行的，一直到它成就的时候所说的这句话。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照样的是托住我们去，照样的创造了我们，并且要把我们造到一个那个完全没有瑕疵的那个地步啊，这个完全没有瑕疵的地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里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这个造成就是创造，就是说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耶稣里头所造成的，所创造出来的。这是一个结论性的话语。什么叫结工作呢？工作你看原文的话，就是一个作品，一个杰出的一个作品啊，一个一首很美妙的诗歌。这是神要在我们的他的话语，接着他话语的能力，把我们造成了这样一个完美的地步。那很多时候我们不敢想象，因为我们在现在时候，我们看地上的众教会，我们都看到有亏损，有不满意的地方。那甚至我们看到我们的个人，我们常常信了主以后还活在那个污秽啊不堪的地步。但是神告诉我们，不要担心，不要怕，只要你信，只要你来顺服我，我就能把你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是毫无玷污、毫无皱纹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一个极出的一个作品，是宇宙之中唯一的，只有神才能做到的一个杰出的制品。作品是一个美妙的、完美的诗歌。那这个诗歌、这个作品最后在什么时候给我们展现出来呢？我们如果看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它。啊，在启示录第21章的时候，当神那永远的旨意最后完全成全的时候，当旧天旧地都可以已经卷去的时候，我们发现新天新地成就在地上。那时候有一座新的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这个耶路撒冷城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与他有份的，他如同装饰整齐的心腹一样在等待着。那座新耶路撒冷城，它的美、它的完美是不是能够用言语所能表达的啊？我们看那个启示录里头的那个诗歌里头啊，启示录21章里头，实在是连老约翰他也无法用言语来描达这座城，因为物质上那个所有的荣耀都比不过他，在他那边都是小的可怜啊，所以他只能说用这个这座圣城是黄金街啊，玉石城，对不对？他只能说这些话语。那更重要的是一些是隐藏在那个属灵生命里头直到永远的一个。你知道在那座城里头不再有神的殿，因为有父和子跟我们一起同住在那个地方。那更重要的，你就看到当我们看到那新耶路撒冷城被做成的时候，地上的列国、列王、列民都要把荣耀归于那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的话语最终所能把我们带到那个完全的那个地步的那个能力啊！所以我们不要看我们现在的光景，因为我们在现在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我们在地上发出赞美的时候，发出万民发出赞美的时候，只能说当那个赞美尊贵荣耀归于我主我王，归于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都不能说归于我们啊，因为我们实在是残缺不全。但是到了那一日做成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跟那座新城啊都有份啊，都有份。这里呢是说到这个神的话他有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死而复活的能力，是全盘的托住，而不是到那个时候我们才拥有的，乃是在我们现在就已经拥有的这个能力啊！盼望弟兄姐妹们在实际的生活的操练之中，能够把这一点牢牢的抓住，我们就能面对我们在世界上、在世上的一些生活之中的劳苦愁烦啊！那这个神的话的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在以弗所书6章第17节，他说这个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第6章那边是讲到属灵的征战，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神也就把我们放在这个属灵的征战的这个环境之中啊，在这个属灵的征战的环境之中，神赐给了我们一套全副的 军装啊，你会去看那些军装的时候，每一个细节的匹配的时候啊，你就发现只有一个圣灵的宝剑是可以攻击的，或者带有防御性的啊，其他的都是护卫性质的武器装备，只有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可以进攻的，可以击退一切完整的营垒的啊。我们如果知道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在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一幅图像。当新天新地最终成就之前，就地上千年国度结束以后，地上要发生一场极其严酷的一个征战啊，那个征战叫什么呢？战争叫什么呢？哈密基督灯战争。在那场战争之中，神要凭着他口中的利剑，也就是口中的话，灭绝一切在地上与他为仇为敌的人啊。那在圣经里头把它称之为是一匹骑着白马的，他的名字叫诚实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圣灵的宝剑，神的话，他有一个叫我们在是属灵征战之中能够不仅站立得住，而且站立得稳，还能击退仇敌一切攻击的试探的啊一个唯一的武器。然后呢，在约翰福音啊六章六十三节那里，老约翰是怎么说神的话的呢？他是接着主耶稣在地上所说的话来说出了这个神的话。他说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为什么我们要记住神的话呢？那神的话还有一个，他就是那灵，就是那生命啊。这些灵这些生命是神结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就赏赐了给我们，我们要珍惜它，我们要纪念它，我们要顺服它啊。我们的圣灵一直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不要消灭里面圣灵的感动，我们也不要轻忽我们里面那恩膏的教训啊。只有这样，我们顺服他，我们跟从他，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才能成长啊。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这个灵到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让我们得着，我们好都是白白而来的。但是我们如果要是想到我们的主耶稣，你要知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付出了一个极大的代价，乃是他生命的代价。他从高位神永远的宝座之上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受尽了人的羞辱，受尽了人的折磨，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的整个身体包括他的灵魂都受到了最大的折磨。他付出了这一切才给我们的这两样宝贵的东西，一个圣灵，一个生命啊，我们要珍惜他，我们要纪念他。那彼得前书在说到神的话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呢？如果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那边，他说凡有血气的尽多如草，他的容美多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萎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他把我们告诉我们，这个道就是神的话。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地上，活在这个世界之中，他让我们看到除了神的话之外，万有所有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短暂的，只有神的道就是永远的。当然这里呢，他接着说什么是神的道呢？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神的道啊，就是神的道，也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福音啊。我们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神的福音不是仅仅是我们当初所想象的，我们信主的时候传一个福音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是那一个福音啊。我们的局限不要局限在这里，神的话是福音，它是一个完备的福音，它比这个比我们所想象的那个要广得多。因为神所告诉我们的这个福音是一个完备的福音，它不仅是我们的灵得救，而且要使我们的灵魂体同样得救。所以说那个福音，当我们听到福音来信主的那一刻，只是说到我们的灵得救，但我们在地上走这一生的时候是说到我们魂的得救，这些同样要是神的福音啊，神的福音。所以我们要靠这个道来做。所以说彼得，当彼得想到 神的话是所有这些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你们要纪念这些话，要纪念神的话，要纪念神的话。那什么是纪念呢？什么是纪念呢？如果我们看圣经里头关于这个字的译法哈，特别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的译法，它总共有三层意思，总共有三层意思。那第一个呢，叫想起神的话，就我们纪念神的话的时候，叫我们想起神的话。那这个想起来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这个事情过去以后，你想起来。那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读经的生活之中，我读过了这段经文，我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偶尔的有一段时间，后过了一段时间，我突然这句话我曾经读过的，我想起了它啊，这叫想起，这就叫神的话啊，纪念神的话。第一个是想起神的话啊。如果我们看到旧约的、新约的例子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会想到啊，路加福音第24章啊，第1到11节那前半部分啊，路加福音第24章啊，第1到11节那边所记录的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说，当主耶稣被钉死，然后放到那个坟墓里头，然后经过了3天，他从死里复活了。啊，当时呢，那些有一群妇女们就拿着一大早就拿着香膏去要膏他们，膏他们的主。结果他到了那边，却发现了坟墓是空的，主耶稣不见了。啊，主耶稣不见了。那这时候你两个穿着白衣的人向玛利亚他们显现，他说你为什么要在死人之中找活人呢？啊，你们的主已经复活了，你赶紧去告诉你他的门徒去。那就在这样，那这时候他们的那个几个门徒那个几个妇人呢，说才想起来主耶稣在地上跟他们所说的话。他说了什么话呢？主耶稣在地上至少有3次跟他的门徒和跟随他的人在这样说。啊，他当他定义向耶路撒冷走去的时候，他就说我要被交在不法人之人的手中，要被钉死。那时候门徒也好，跟从的人也好，都不明白也不相信。那即使当这些妇女想起了这些话来的时候，他去告诉那11个使徒和那些其余的人的时候，那些门徒们还同样的认为这些妇女是在说胡话。什么叫胡话呢？胡话就是说好像这个想了一件事情，想到精神分裂了而说的那些胡言乱语。所以他们仍然是不信啊，仍然是不信啊。为什么想起什么话对彼得来说，对我们来说，他要作为一个重点来告诉我们呢？其实彼得在跟随主的道路之上，圣经里至少有3次记住写到记录下来他想起神的话啊，他想起神的话。第一次呢是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次我们是知道是记录在马可福音第11章啊，第12到22节那段经历的。我们知道，当我们主耶稣在被交付给不法之人之手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有一个星期，他呢白天都去进耶路撒冷城，但是他每到傍晚的时候，他都离开那城啊，他要回到那个伯大尼，在那边过夜啊，一个星期都是这样。所以说，他有一天呢，在早上从伯大尼去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那里说到我们的主耶稣呢，觉得肚子饿了啊，肚子饿了，所以他就来了一个无花果树的面前，那个无花果树上面长满了叶子，他想找点果子能够充饥啊，结果他找遍了整个树，结果连一个果子都没有。所以我们主耶稣在那边就给了他一个咒诅，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啊。当时他在这样说的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几个门徒跟着他啊。当然第二日次日在早晨在经过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门徒们都惊异地发现，那个无花果树在前一天还是生长的茂盛，绿绿葱葱，满了树叶，到过第二天早上一看，这个无花果树连根带木枝头都枯萎了啊。那时候主耶稣老彼得在这里说了一句话啊，记录到老彼得说了一句话，老彼得说他想起主耶稣说的话来 啊，他想起主耶稣说的话了。换句话说，他当时主耶稣在说那个咒诅的时候，他没有感觉，但是第二天再经过这树的时候，他想起他的话了。啊，那时候主耶稣跟门徒们说：“你们当信服我，啊，你们当信服我。”这是彼得在想起神的话的过程之中呢，啊，第一次的经历哈。第二次经历呢，我想弟兄姐妹们谁也不会忘记，就是彼得三次否认主。啊，当三次否认主以后，那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在那个最后的晚餐结束快结束的时候，啊，他特别跟彼得说了一句话，他说：“西门，西门，就是撒旦要仇敌要像塞麦子一样塞你们啊，要你得着。但是呢，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但是你回过头来，要兼顾你的弟兄。”啊，他接着他就预言，你在祭教之前有三次不认我。我们也知道当时的老彼得是何等的豪迈，对不对？他说：“纵然他们都否认你，我绝对不会否认你。啊，纵然是他们都逃走了，我就是死我也不会逃走。”啊，这些话，但是事实上在应验了啊。当应验了，当他说完第三次否认主的时候，我们就圣经里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75节。他说第三次发咒起誓我不认识他的时候，那是个鸡立时就叫了。然后呢，彼得呢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来，啊，他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来，然后他就出去痛苦。啊，在路加福音里头22章里头同样的记录里头啊，加了一句，那个时候想起神的话之前，他加了一句，他说：“主啊，就转过眼来看彼得。”转过身来看彼得，好，我们知道那个看是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慈爱，不是我们常人所说的那种技巧啊！你当时是这样说的，多么豪迈！我说你还不承认，现在得了吧？不是这样，他是充满了怜悯。反过来讲，他的这个转眼一看，让彼得就想起主耶稣说的话来。主耶稣在这里给他一个转过身来一眼看他，同样的也让彼得去想起，当他跌倒以后，他要回过头来要兼顾他的弟兄，啊，兼顾他的弟兄。这是彼得第二次的经历，啊，第三次彼得的经历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第11章那边，啊，《使徒行传》第11章讲到彼得有一个见证。啊，当时讲到为着什么见证呢？他讲到他当时在那个俏皮匠西门家里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景象，啊，就是一个大包裹里头有洁净的物，也有不洁净的物，放下来对彼得说：“你起来要宰了吃。”然后彼得他是原来是律法出身的吗？对不对？他就知道不洁净的食物我们不能吃啊，这是圣经里头旧约所规定的。他说不洁净的不可，我不可以吃，一年三次。然后在这个事情看了以后，他正在纳闷还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时候，其实神就差遣那哥尼流的仆人来他家，引他到哥尼流家去。那结果他就跟随着圣灵的感动，就到了哥尼流家。当他站起来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结果他就发现圣灵从天而降，降到所有的外邦人的身上，就如同他当时在耶路撒冷城向犹太选民所传讲福音所经历一样。所以他得了一个感觉，他说原来神不偏待人，他如何对待犹太人也如何对待外邦人。所以神就因接着彼得拿着那个打开外邦人福音大门的钥匙，把这外邦人的福音给打开了。啊，神在接着保罗，把他成为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者。所以正因为彼得有这样三次的经历，他才知道想起神的话对于他一生属灵的道路跟从主的道路上是何等的重要。这是纪念神的话的啊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记得记住。啊，我们看到我们教会里头的章章里头啊，每一个月都有一个背诵的经文啊，这就叫记住它，你要把它背下来。圣灵的话你读得懂的， 读不懂的，或者你摸着你的，或者暂时没有摸着你的，你先把它背下来，然后放在里面。昼夜的思想，诗篇告诉我们，你昼夜思想神的话的话，是就是有福的人。直到有一天神的时间到了，神的日子到了，神给你的这个环境到了，你就会想起神的话来，就会成为你走过这段路的一个接力啊。我想这个呢，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我们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们，尤其是从国内的那些弟兄姐妹们有很美好的交通。你知道我们在国内的时候那一代人在经历过一段很大的一个被逼迫，所有的信主的，只要你不否认主名，你持守主名的，最后都给抓进去送到劳改农场那是第一个，你根本接触不了圣经，你根本摸不了圣经，连诗歌本也没有，那他们怎么来读呢？他就是利用在这个被抓进之前，他就把圣经给背下来，有些圣经连诗歌都背下来背下来就成为他们走过那段最黑暗日子的一个依靠，一个确据我想这是第三个意思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呢，就是充满在我们心思的里面就是你把这些东西不仅把神的话给记下来，你要存在心思的里面，而且要昼夜的去思想。那我们圣经里有很多的经文说到我们要昼夜思想，要丰丰富富的存在的里面时间关系我都不去说了他说你要放在里面，就是放在我们的心思。为什么要放在我们的心思的里面呢？我们知道，如果在我们被蒙拯救的过程之中，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基本的在神的创造之中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人是由灵魂体所组成的灵魂体组成的。我们知道在神所给我们的全部的救恩之中，是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接受了主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灵就蒙得救了，那是一，那是不需要我们任何付出的代价，我们只要信就得着了，那个时间也是很短暂的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我们现在这种朽坏的身体，以后将来进入国度是怎么样进入的呢？就是当那一刻我们都要复活变荣幸，死里的已经睡到的人要从死里复活还没有睡的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立刻就变荣形，那也是一刻的，就变成一个荣美永远不朽坏的，那是讲到我们身体的得救但是我们在这一生之中还有一个最长的一段路要走，就是我们魂的得救这个是我们要每天每刻来跟从神的话，来纪念神的话所要做的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那这魂的结构里头又有什么呢？魂包括我们呢有三个功能包括我们三个功能，魂里有三个功能，一个是感情，就是情感，我们知道是喜爱人，我们知道不喜欢我们有的时候会笑，有的时候会哭，这是情感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心思的部分心思的部分我们会想比如说一个问题放在我们的面前，我要怎么去解决它，我们就去想，这包括了我们整个逻辑推理的过程，逻辑推理的方法，还有你的依据是什么这是我们讲的我们的心思。然后意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拣选，当你的心思里头有了一个动作，想出来得到一个结论，那这个结论就成为你意志拣选的一个部分。那比如说我觉得我今天到这个聚会的地方来有几条路可以走，对了，那我心思里去想去比较一下哪个路程最近哪个交通最不堵，那最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最后比较的好像走这条路更合宜，然后我的意志呢就决定了我就走这条路就是这样。所以说魂的得救包括我们的情感，包括我们的心思，包括我们的意志，我们意志所定了以后，然后我们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身体的行为身体的行为。所以说在魂的这三个部分里头，你发现一个什么呢？最重要的最难做的就是这个心思，对不对？心思是我们所想的，心思是我们所做的。那所以彼得告诉我们，你要纪念神的话，其中有一个部分，你要把神的话放在你的心思的里面，存放在那个地方，牢牢的记住。然后你去做一个分析，做一个判断的时候，唯一的依据就是神的话。你就想神的话是怎么说的？ 神的话从这里到那里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关系，那这叫纪念神的话，就把神的话充充满满的丰丰富富的放在我们的心思的里头啊。我想这个经历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都应该是很紧促的。我开始的部分我们曾经提到，当我们来到属灵的征战的时候，特别是像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四章那边所记录的话，对不对？当他从约旦河里起来，被圣灵吹到旷野之中，就面对撒旦的三次试探。你如果去看那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的主耶稣回答撒旦的那个话语的时候，不是完完全全有一个记录是这样的，经上说，也就是他说出来的话都是圣经里头所记录的，都是神的话，一字都不差。所以他最后能得胜，撒旦只能离开他暂且走了。但是你用我回想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当我们的始祖特别开始犯罪的那一刻，同样的是在神的话上在做工，对不对啊？同样的是因着神的话，我们的始祖没有持守，没有把它纪念住，没有把它放在心思的里头。其实在创世纪三章的时候之前，神跟我们始祖只说了一句话，对不对？只说了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我们的始祖也都没有持守住。他说了一句话什么呢？他说这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的吃，唯独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时候必定死。那当我们那个夏娃是怎么来面对他的呢？是面对他是那这个试探的时候呢，蛇跟他说，岂不是说你这个果子不能吃吗？不可以吃吗？他说这个果子，树上的果子不能吃，不可以吃，对的，也不能摸。你看他添加了一些什么，所以说这些当他离开了神的话作为特别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撒旦所攻击的一个破口啊。所以说当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节的时候，他引用了这段经文啊，讲了这段经历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哈，他说我只怕你们，讲的哥林多的信徒啊，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这里的心就是讲的我们的心思啊，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啊。就当我们的心思如果偏于邪的话，什么叫偏于邪？就是不在正上，不在正路之上啊。你要看旧约的话，什么是正的呢？就是神的话是正的。 OK， 就你或偏于邪，偏离了神的话，你就给你带出了一个结果，你就失去了像撒旦所存的纯一清洁的心，你的心思就不再纯一，不再清洁，你就转向世界了，就是转向仇敌了，转向自己了啊。所以说我们要牢牢的记住，要纪念神的话，第三个部分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思里头。所以说当我们的心思比偏洁了，偏离了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在纪念神的话语上做不到，就没有持守，没有经营的时候啊，那个心思里头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犯罪，就是堕落啊。我想呢，这是老彼得呢给我们啊一个深切的一个提醒。他的提醒，他给我们要做的这件事情不是平白而来的，乃是他一生经历之中是极重的经历给他造成了一个极大的一个负担来给我们的。所以他在这里说啊，他说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揭发你们诚实的心啊，揭发你们诚实的心。所以说我们最后一点纪念神的话，我们的重点是在心的心思的上面。同样的，老彼得说到了这个激发你诚实的心，也就是说到那个心思啊，这个心不是说到我们的那个heart， 就是指我们的心思，跟这里是一个字啊。他说你的心思呢要诚实，那这个诚实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诚实不是我们所说到的那人比较忠厚比较老实的那个诚实啊，也不是讲的那个信实的那个诚实。那这个诚实的意思就是在我刚才所读到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三节那边是讲到纯一清洁的心思 啊，纯一清洁的心是什么呢？这个字的本意是从哪儿来的呢？就讲了一个农夫啊，农夫种了一些谷物，然后收成以后把谷物收进来，在进入仓之前他要给它脱裂啊，脱裂之前呢要做一个谷，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谷物啊把它养起来啊，藏起来，在藏上养起来。那么养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把谷粒跟那个谷粒之中的那个糠皮给分开，然后把谷粒呢就是打包收到仓里，糠皮呢就焚烧啊，就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所谓诚实纯一清洁的心呢，就是要保证这个谷粒之中不含有任何的掺杂，一点点的糠皮都不能有，摄入的掺杂啊，这是神所要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当纪念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一个方面我们要有想起，第二个呢我们主动的方面有记住啊，就是我们背啊，第三个呢我们要把它放在心思里头，成为我们心思运用的一切的基础啊。第二点呢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不可能就是说我一边要牢牢地记住神的话，另一边又让外面的这种糠皮的这些东西、紧急的东西、世界的东西来充满我的心思，这两点是不能兼容的啊，不能兼容的啊。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要给清洁清楚，不含任何的杂物，这样我们才能在属灵的生命之中才能有增长，我们才能不会被啊世俗的引诱、撒旦的攻击而偏离啊。我想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交通的经文啊，时间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切切的记住，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一个老人在离世之前跟我们说的话，从遗书的角度来读。然后呢，这遗书是老彼得亲身的经历啊，也是最宝贵的啊。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已经向你的儿女敞开。主啊，我们就求你将你所要的都留在弟兄姐妹们心中，让他们的心思里面充满了你话语的果实。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